录制者姓名高可欣，单位交通大学外文系。阿道夫·希特勒之死，出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网址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阿道夫·希特勒之死。此录音根据2016年1月14号版本录制。阿道夫·希特勒之死。1945年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元首地堡内用手枪击中右侧太阳穴自杀。他的妻子伊娃也服下氰化物与他一同自尽。自杀时，两人的婚姻尚不满40小时。30日下午，根据希特勒生前的指示，希特勒的手下将两人的尸体从应急出口搬到地堡外，随后在地堡外的总理府花园内用汽油将尸体焚化，埋葬在花园内的弹坑中。希特勒死后，海军元帅卡尔·邓尼坎成为其继承人，而在元首地堡中，包括约瑟夫·戈培尔夫妇在内的多位希特勒支持者纷纷自杀。苏联红军占领总理府后，苏联情报机构找到希特勒和伊娃二人被焚烧过的遗骸，之后将其转移到了其他地点，仅保留了希特勒遗骸上的部分下颌骨以作鉴定之用。苏联还曾因为政治目的而制造假象。坚称希特勒在战后仍然活着，但这一说法之后被证明是不可信的。希特勒的具体死因也在历史上有过不同的看法，但可信度不高。1970年，两人的尸体被苏联情报机构再次挖出并火化，骨灰也被丢弃一空。苏联还在希特勒埋葬过的弹坑中找到其部分头骨，这部分残骸碎片的真实性也存在争议。这些碎片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希特勒本人头骨的一部分，但2009年美国研究者对这些头骨碎片进行 DNA 测定之后，发现这些碎片上实际上属于一个不到40岁的女性。苏联作为关键证据保存下来的部分下颌骨则没有检测。第一节背景。1945年初，德军已经濒临全线崩溃，在东方战线，苏联红军步步推进，已经占领波兰全境，准备从科斯琴和法兰科夫之间渡过奥德河，意图攻下奥德河以西82公里的柏林。在西方战线，德军则刚在阿登战役中遭到盟军重创，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已经跨越莱茵河，攻入了德国的工业心脏地带鲁尔区。南部的美军则占领了洛林，向美因茨、曼海姆和莱茵河推进。在意大利战场，德国也受到美军和英军的春季攻势，被迫北撤。盟军突破波河，抵达阿尔卑斯山南麓。与此同时，2月4日至11日，同盟国领袖在雅尔达举行会议，共同商讨战后欧洲和世界格局。第三帝国日渐瓦解。1945年1月16日，希特勒已经撤回到柏林的元首地堡。纳粹党领导人也已经明确地意识到柏林战役即将成为最后一战。4月11日，西方的美军渡过易北河，向东100公里，就将到达柏林。4月16日，东方的苏联军队跨过奥德河，展开施劳弗高地战役，对德军在东方战线上保卫柏林的最后主力防线发动了进攻。在西方战线，4月18日，德国 B 集团军约325000名士兵在鲁尔被包围后全军覆没。自此，美军通往柏林的道路也已经畅通无阻。到4月19日时，施劳弗高地的德军已经撤离前线。4月20日，希特勒本人生日当天，柏林首次遭到苏联的炮击。4月21日晚，苏联红军的战车已经驶进柏林市郊。1945年4月22日的下午形势会议上，希特勒得知亲卫队上级集团领袖菲利克斯·施坦因纳在前一天没有按照自己的命令把援军调动到柏林。他长篇大论痛斥了属下将领的背叛和无能，最终只得宣告战争已经失败，这也是他首次承认战争的失败。希特勒随后宣布自己将在柏林坚守至最后，最后饮弹自尽。 当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向亲卫队医生维尔纳·哈泽询问最有效的自杀方法。哈泽建议他采用手枪加毒药的方法，服下氰化物的同时举枪射向头部。国家元帅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曾在1941年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他在得知这项计划之后，向希特勒发来电报，请求接管国家指挥。戈林的政敌希特勒的个人秘书马丁·包曼在接到电报后煽动希特勒相信戈林有叛变的意图。希特勒于是命令戈林辞去一切职务，否则就处死他，之后直接解除了戈林全部职务，开除他的党籍，下令逮捕他。4月27日，柏林已经围困，和德国其他地区已经失去联系，元首地堡与防卫部队之间的加密无线电通已经断绝，指挥官不得不使用电话传达指令，靠公共广播才能获取新闻和情报。4月28日，英国广播公司援引路透社报道称，亲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已经向西线盟军提出投降，但遭到盟军拒绝。希姆莱已经向盟军表明自己有权进行投降谈判。希特勒看到这篇报道后十分愤怒，认为这是叛国的行为。当天下午，他已经怒不可遏，下令逮捕希姆莱，同时命人枪毙了希姆莱派驻在柏林希特勒总部的亲卫队联络官赫尔曼·费格莱因。此时，苏联红军已经行进到柏林波茨坦广场，各种迹象都表明红军正在突袭总理李府做最后的准备。这一消息和希姆莱背叛的双重打击，促使希特勒下定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4月29日凌晨，希特勒与伊娃·布朗在元首地堡的地图室内举行小型婚礼，正式结为夫妻。两人共享了一顿简单的婚礼早餐。随后，希特勒带秘书特劳德尔·荣格到另一间房间，口述自己的遗嘱，让秘书记录下来。凌晨4时，他在遗嘱上签下姓名，然后上床休息了。一说希特勒是在婚礼之前让秘书记录下遗嘱的，然而所有资料都一致确定他最后在遗嘱上签字的时间是凌晨4时。4月29日，希特勒得知自己的盟友贝尼托·墨索里尼已经被意大利抵抗运动的共产党游击队枪决，和情人克拉拉·贝塔西的两具尸体一同被吊在广场上示众，两人的尸体随后被取下丢弃，遭到了意大利人的痛骂和报复。希特勒之前在遗嘱中就写道，不愿让自己的妻子和遗体遭受羞辱。墨索里尼的这些事件可能进一步加强了他的这份决心。当天下午，希特勒担心希姆莱的亲卫队给他的氰化物胶囊是否有效，为了检验胶囊的毒性，他命令威尔纳哈泽医生给自己的宠物狗布隆迪服下一粒，他也因此死亡。第二节，自杀。希特勒和伊娃·布朗在地堡中的婚姻没有超过40小时。4月30日凌晨1时，威廉·凯特尔元帅报告称，希特勒原本指望的援军或被围困，或被迫转为防御状态，都无法抵达柏林。30日早晨，苏军距离地堡已经不足500公尺。希特勒与柏林城防司令黑尔姆特·魏德林上将会面。魏德林向希特勒报告称，守城部队的弹药可能在晚上会用尽，战斗在24小时之内就会不可避免的结束。他向希特勒请求再次突围，但希特勒没有回应。魏德林也回到了自己位于蒂尔加滕地区本德勒布洛克的总部。13时左右，魏德林收到希特勒的突围许可，同意他当晚尝试突围。希特勒随后和两个秘书以及私人厨师共进午餐。午餐后，希特勒和伊娃向元首地堡内的员工和其他人告别，包括马丁·包曼、约瑟夫·戈佩尔一家、秘书以及其他几位军官。14点30左右，希特勒和伊娃两人走进了希特勒的私人书房。数名目击证人在之后声称，15点30左右听到了巨大的枪声。几分钟后，希特勒的贴身服众海因茨·林格在鲍曼的陪同下打开了书房门。林格后来称，当时自己立刻注意到了书房内弥漫的烧焦杏仁味，而这正是氢氰酸中毒的常见迹象。希特勒的副官、亲卫队突击大队领袖奥托·金舍进入书房，发现了沙发上的尸体，伊娃双腿下垂，在希特勒左边倒在外侧。金舍称希特勒坐在那里，身体沉下去。 鲜血从右侧太阳穴流出，他用自己的 7.65 毫米口径瓦尔特 PP 手枪 射中了自己，枪被丢在他的脚边。希特勒的保镖亲卫队上级小队领袖罗胡斯米斯称希特勒的头就倒在地面上的桌子上，鲜血从希特勒尸体的右太阳穴下含地下，在沙发右侧扶手和地毯上留下一滩血迹。而林格表示，伊娃的尸体上没有可见的伤口，尸体的面部表情表明他已经因氰化物中毒身亡。金色和亲卫队旅队领袖威廉·蒙克都明确表示，所有无关人士以及地堡的清洁人员在3点到4点的死亡时间都无法进入希特勒的私人居住区。随后金色离开书房宣布元首逝世，两具尸体也被搬上楼梯，从地堡的紧急出口运送到帝国总理府后面的花园中浇上了汽油。目击证人米氏称，有人在此时大喊快上楼，他们把老大烧了。最初尝试点火时汽油无法点燃，于是林格又从地堡中取了一大卷纸回来，鲍曼点燃了纸当作火把扔到尸体上，两具尸体就这样被点燃。一小群人站在地堡的门口举起手臂向火堆敬礼，这群人中有鲍曼、金舍、林格、戈培尔以及希特勒的私人司礼艾利赫斯姆普卡，亲卫队上级突击队的大队领袖，希特勒的保镖部成员彼得赫格尔，亲卫队高级突击领袖艾瓦尔德林德洛夫和上级突击领队领袖汉斯赖塞尔。16点15左右，林格命令亲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海因茨克吕格和上级小队领袖威尔纳施维德尔把书房中的地毯处理掉。施维德尔在之后趁一进入书房就看到沙发扶手上有一滩和大号盘子相似大小的血迹，他还注意到地毯上 7.65 毫米口径手枪旁有一发用过的子弹壳，于是弯腰把子弹捡起。两人一同把书房中的沾血的地毯搬上楼梯到总理府花园中烧毁处理。当天下午苏联军队一直断断续续炮击总理府和附近地区，而焚烧尸体的汽油量太少，不足以将尸体完全焚毁。亲卫队卫兵又不断添进更多汽油。随后林格发现，由于尸体是在露天环境下焚烧的，热量分布不均，尸体最终也没有完全毁掉。焚烧尸体的工作一直从4点持续到了6点半。6点半时，林德洛夫和赖塞尔把残骸埋在了一个浅弹坑中。第三节后续。德国人自己最早向外界透露了希特勒的死讯。5月1日，汉堡帝国广播在广播中插播快讯，称稍后将发布重大消息。之后播放了理查·华格纳和安东·布鲁克纳的哀乐。希特勒在遗嘱中指定的继承人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在广播中宣布了希特勒的死讯和自己继位的消息。邓尼茨同时呼吁德国民众为元首哀悼，称希特勒是为保护帝国首都而死的英雄。邓尼茨希望他能拖延时间与英美协商投降，以保全军队和国家，因此命军队向西撤退。这一策略获得了一定的成效，有效避免了180万德国士兵被 苏军俘虏，但同时军队一直战斗到5月8日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5月1日凌晨4点，德国上将汉斯·克雷布斯与苏联上将崔科夫会面，希望能商讨确定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投降条款。会面时，克雷布斯将希特勒的死讯透露了给崔科夫。5月1日上午，史达林在希特勒死后13小时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要求德军无条件投降，同时下令寻找希特勒死亡的确凿证据，希望能够找到希特勒的尸体。5月1日晚，马格达·戈培尔在元首地堡中为自己的6个子女服下氰化后与约瑟夫·戈培尔双双自杀。5月2日早晨，苏联红军占领的帝国总理府，克雷布斯上将和威廉·布格道夫上将两人在元首地堡中举枪击中头部自杀。5月2日晚些时候，苏联红军情报机构 施密尔书的一支负责搜寻希特勒尸体的小分队，在一个弹坑中发现了希特勒伊娃和两只狗的遗骸。史达林对希特勒之死仍然将信将疑，下令只能向公众透露审查过的信息。苏联红军在找到这些遗骸之后，仅保留了一部分下颌骨，以供齿科检测，确定遗骨确实属于希特勒。5月11日，苏联方面已经通过希特勒的牙医雨果·布拉什克和他的牙科技师确认，这些遗骸确实属于希特勒和伊娃。两具遗骸之后被重新转移到马格德堡的一处施密书施舍时，于1946年2月21日埋葬在无名穴中。戈培尔一家被焚烧过的遗骸也一同被埋葬在这里，墓穴的具体地点始终是保密的。对希特勒的最终命运，苏联曾因政治目的给出过不同的答案。在1945年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苏联坚称希特勒没有死，而是潜逃到同盟国中的西方国家，被这些国家保护起来。这一说法是苏联伪造的，借此在西方国家之间制造相互怀疑和猜忌。最初，人们也接受了这一说法。纽伦堡审判美国律师团团长托马斯 ·J· 多德就表示，没有人能说他已经死了。1945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参加波茨坦会议时向史达林询问希特勒是否已经死亡。史达林尽管已经知道苏联红军找到遗骸确实是希特勒本人，但是却直接回应杜鲁门没有。当时的柏林营战区反间谍机构负责人迪克·怀特，之后成为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负责人，派手下的特工休特雷佛罗伯调查了希特勒的最终下落。特雷弗罗伯在1945年11月得出结论，推翻了苏联的说法，确认希特勒和伊娃于4月30日死亡。他随后就此撰写了报告，并于1947年将相关的研究出版成《希特勒的最后几天》（The Last Days of Hitler） 一书。在1969年，苏联记者列夫·贝兹曼斯基在自己的书中详细介绍了希特勒的死亡，并在西方国家出版。书中包含了施密尔书的尸检报告，但因苏联之前一直试图掩盖真相，西方史学家一度认为其可信度不高。关于希特勒的死亡，历史上说法也不一。曾有一些史学家认为希特勒是服毒自杀，亦有人认为他在服下氰化物胶囊的同时举枪自尽。当代史学家认为这两种说法均不可信，或是苏联方面为政治宣传做出的误导，或是部分学者为综合不同理论而臆想出来的折中理论。曾有人声称希特勒的尸体上的迹象表明子弹是从口中射入的，然而这一证词并无说服力，也不太可能成立。1970年埋葬希特勒遗骸的施密尔书舍是当时已经交由科伯格管理，按计划最终将被移交给东德政府。克格勃首长尤里·安德罗波夫担心交东德之后，希特勒的埋葬地被曝光，可能成为新纳粹主义的圣地，于是下令彻底毁掉1946年埋下的希特勒遗骸。苏联克格勃的一支小队获得了具体的离场地点信息，于1970年4月4日秘密挖出了5个木箱，箱中装有10或11具尸体的残骸已经严重腐烂了，这些残骸被彻底焚毁并粉碎，最后骨灰被撤进了彼得里茨的易北河支流中。1946年5月，施密尔书还从之前埋葬希特勒的弹坑中找到两块颅骨碎片，上面还有枪击的痕迹，且明显被焚烧过。这些碎片一直保存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国家档案馆，之后被人遗忘，直至1993年才被重新发现。这些颅骨碎片长期以来一直被苏联认为是希特勒的遗骨，但并非主要物证。然而2009年美国研究者对这些头骨碎片进行了 DNA 测定和法医学检测，实验结果发现这些遗嘱的骨人是一位女性。对骨缝的进一步检测确定其年龄应当在20-40岁之间。被苏联作为主要证据的是苏联红军于1945年5月取得的颌骨碎片，但这一下颌骨碎片并没有参与2009年的检测。这个录音档案及所有的文字内容都是在创用 CC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3.0 协定下发行的。